样式。那么负轭就是拉车嘛，对吧？那么我们上次讲了，就是说负我的轭是什么意思呢？是主耶稣给你的轭，还是主耶稣身上也有一个轭，那么你身上也有一个轭？大家年轻人知道这个又可是什么东西啊？上次我在图画里边给大家看到，那就是这个牲口在拉车的时候，在他脖子上套着那一个V 字形的一个东西，套在他这个，特别是牛啊，这个套在他的脖子上，然后他要拉着往前走，无论是拉车、拉犁啊，拉各种东西啊，就是那个东西呢，就叫 yoke， 就叫轭。那么我们讲到啊，就是主耶稣说你要负我的轭的意思，是指的你要来负我负的那个轭，明白我说的意思吗？这个是我们和主一同负轭。因此负轭不是站在那里不动吗？负轭是要走的嘛，明白我说意思吗？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要跟他一同来走，要走一条新的路。那么又新又活的路相对的是又旧又死的路，能听明白我说的意思吗？啊，所以这个又旧又死的路是什么路呢？是聪明通达人想要透过自我修行达到完美的那条路。再说一次啊，这个又旧是过去的，旧的陈旧的啊，又死就是他走不到生命里边去的那一条路是什么路呢？是靠着自我的修行来达到完美的那条路。对于犹太人来说是律法主义的路，对于咱们中国人来说就是礼仪之邦修行为主啊。在这个大学篇里面就说我们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么在这个整个的过程里边以什么为本呢？那关键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修身啊！中国人认为你修身你才能够有后边那个后果，所以前边的格物致知诚心这个正心诚意，这都是为了修身的前提。然后你修身了以后你就可以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修身是中国文化的根本。那么这一个概念和犹太人的律法主义的概念是一样的，所以都是靠着自我的努力自我的修行要达到完美的那条路。箴言书里边告诉我们，这条路人以为正，但是至终是死亡之路。那么为什么它是死亡之路呢？因为它走不进永生去，因为你达不到神称义的那个程度，所以那条路叫做又旧又死的路，明白了吗？所以犹太人跟我们之间在过去的时候是一样的，那么走在那条路上的人也是负轭的人，拉着沉重的这个轭往前走。那么这个轭就是修身主义的轭，就是律法主义的轭，是凭自己的努力来追求的轭。那么这一条又旧又死的路走在其中的人就是聪明通达的人，其实不是真的聪明，是假聪明。因为保罗曾经形容这些自以为聪明通达的人是什么人呢？是保罗说，我证明他们向着上帝是有热心的，但是不是按照真知识，明白我说的意思吗？就这些人他们是很热心很努力拉着轭拼命往前走的，但是不是凭着真的知识，他不知道这条路是走不通的，这条路最后是死亡之路的啊！所以这一些自以为很聪明自为很有能力自为懂得律法，我们中国人也自以为自己是礼仪之邦的，其实呢不是真聪明，不是真智慧。说这样的人呢，在这条路上的人是劳苦担重担的人，是走在又旧又死的路上的人。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我们曾经是不是也是在这条路上这样走的人？然而，我们的主耶稣给我们一条 又新又活的路，是负他的轭。那么这样的人有一个先决的条件，就是我们要放弃我们曾经认为的我们在世上的那些智慧聪明，那些人的追求能力，放弃。然后这个放弃的这个动作叫做悔改啊，叫做悔改。所以那些城里的人终不悔改表示什么意思啊？表示那些人觉得他们的路对啊，表示他们还在继续往前走，还觉得我能，我行啊，知道吧？说你不行啊，那条路是又旧又死的路，那条路不行，你在那里边你再怎么辛苦再怎么努力，你达不到最后结果的。所以回转悔改就是放弃那条路走新的路。那么放弃那条路的人要回转向婴孩，要承认你自己不行，要承认你自己有限，要承认你自己软弱，然后把你自己交托给那一位值得可被交托的那位手中，你信靠他，仰望他，依靠他，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负他的轭了。这个轭叫做什么呢？是信而顺服的轭啊，信而顺服的轭。你相信他，你顺服他。我就说这个信而顺服有点像什么呢？像一个不会游泳而落水的人，这时候没有人救你的时候你怎么办？一个有不会游泳的吗？有不会游泳吗？旱鸭子文章有没有？大家都会游泳啊，有一个两个啊，这个很棒啊，大家都会游泳啊，不会游泳不会游泳怎么办？你万一掉水里边怎么办啊？很多人就挣扎，对吧？本能啊，这是本能，一掉水里边啊就在里边挣扎。哎，这个叫做本能，这个哈哈挣扎，这个叫做劳苦担重担的人。你以为你挣扎你就能救了你自己，其实我告诉你，你越挣扎怎么样，你就越往下掉，是吧？那个就叫劳苦担重担的人，自以为自己能救自己的人，其实你救不了自己，你不会游泳，你没有这个能力，是吧？那么这个时候你要回转向小孩子，就是你的挣扎是没有用的，你要了解这个问题，然后你放弃你的挣扎，然后这时候有人来救你的时候，你千万不要让他按照你的方法来救你，你上去你就把他抱住了，死死的抱住，这个就是抓住救命稻草。他说你把我抱住咱俩一块淹死啊！所以这时候你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你放松，你听他的，他让你怎么样你就怎么样，你就得救了。这个就是以前你挣扎那个叫又旧又死的路，在律法主义，在自我修行，在人文的思想里边，那是一条走不通的路。所以现在呢，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放弃你的挣扎，回转像一个婴孩一样。婴孩是什么呢？吃的要哇一哭就有人给你吃的，你不需要自己去努力去做吃的。你说我这不变成懒汉吗？不是你变成婴孩，而是像婴孩那样的心态。所以有了这个你就谦卑。所以耶稣说这个我心里如何谦卑，这个翻译是不对的。我刚才看了英文的翻译啊，他说我是谦卑的，然后我的心是低下的啊 ，My heart is low， 是谦卑的啊。然后我是那个 meek， 是一个柔和的人，是表示我愿意放下我自己，我愿意听你的啊。这个柔和就是指的柔顺，我听你的，让我信。我们变成这种性情的人，然后我们像婴孩相信父母，跟从父母，听父母的话，因为他自己不知道嘛啊。有这样心态的人，你就有福了。上帝的美意原是如此。那么在这个时候， 我们要想通一件事情啊。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有很多人说我们把重担卸给他，然后我们就可以轻松了。那么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是要卸下恶还是要放上恶？来到耶稣面前是要放上恶，我们是放下一个恶放上一个恶，不是没有恶。有很多人以为我们信了耶稣就没有恶了，就轻松了，不是的。信了耶稣是给我们一个新的恶。那么在这个负恶，在这个担担子里边的状态，他说这是轻省的，是容易的，这个状态圣经把它描述为安息。所以这一段经文里边，就是从这个前边啊，一直到这个这二十节到三十节经文里边，那个核心句在哪里？那个中心的那个概念在哪里呢？就是得安息，得安息。那么也就是说，在又旧又死的路里边的人，那些劳苦担重担的人，他们怎么样？没有安息，他们是没有安息的。那么在这个耶稣说到我这里来，然后你放下那个旧的恶，附上我的恶，跟我同走这又新又活的路的里面的时候，这个状况叫做安息。好，那么在这里我们首先先来思想一下啊，什么叫做得安息？这个安息是什么意思？那么从圣经的启示的经文里边啊，是我们看到一个普遍的从亚当以后人类的共同的一个特性，叫做没有安息。我们活在又旧又死的劳苦担重担的，但是又自以为自己是聪明通达的那种状况里边的时候，圣经总括的描述叫做没有安息。我们从小就没有安息，人从小就开始有负担，所以人活在世界上活得很累很累，有没有这种感觉？人活得就是累死了。那么为什么我们没有了安息？为什么叫做安息？那么今天在教会里边呢，有一个教会的，我们基本上可以把他们认为是异端，这个 heresy 的这个教派，错误的一个教派，叫做安息日会，全名叫做基督府临安息日会。那么他们是星期六聚会的，那么他们受到犹太教的影响，因为我们上次讲了这个十条诫是吧，那么这个十条诫里边的第四诫就是当守安息日，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那么既然它被列到十条诫里边的一诫，那么他们就认为这一诫一定要守啊，所以这个他们认为十条诫是上帝给我们的那一个律法的总纲是吧，除了他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要不要守啊？当然要守嘛，那基督徒还可能去拜偶像吗？那是不可能的是吧。那么基督徒要不要拜偶像啊？不可以嘛是吧。所以刚才我们唱的诗歌里边说这个打碎我心中的偶像，也就是外边的偶像不能有，里边的偶像也不能有，对吧？这都是要守的啊，敬畏神不可以妄称他的名，当守安息日。哎，这个孝敬父母要不要守？要。杀人要不要守？要。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贪婪，都要守。唯独第四条不守了吗？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所以他们说一定要守。其实律法它告诉我们的 不是让我们去死守这个律法的教条，而是让我们明白这个律法里边的意义，为要使我们能够做到神所吩咐我们的那种的人生。所以第四诫当守安息日，不是当守安息日，是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那么这一条律法的关键是要叫我们，它的这个核心字是在纪念里边，而不是在守为圣日那个守里边。它守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要纪念。纪念的原因是什么？弟兄姊妹，哎，我们大家把圣经翻到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略略看一下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八节。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八节，有圣经的找，没有圣经的听我念。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八节说，当纪念安息日。这个是十条诫的第四诫，然后守为圣日是纪念的方法，明白我说的吗？啊，所以那个核心是纪念。怎么纪念？把它守为圣日来纪念它。然后六天做工劳碌，然后第七日要向耶和华你的神守为安息日。那么守为安息日的目的是什么？是为要纪念这一天。那么为什么要纪念呢？是因为你不在里边是吧？因为你没有安息，所以才纪念。如果你已经有了，你还需要纪念吗？就不需要纪念了。因此我们要了解，今天有很多人以为说，我们基督徒礼拜天聚会是把犹太人的星期六的安息日改成星期天了。不是，星期天是叫做主日，不叫做基督徒的安息日。主日是什么意思呢？是纪念主复活的日子，简称主日。那么因为主耶稣是在七天的第一天复活的，所以我们今天把七天的第一天来聚会，是为要纪念主耶稣的复活。那么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是我们人类最重要的盼望，所以每个星期提醒一次。那么我们还是每周七天一个循环，还是为要纪念神起初用六天创造，第七天安息啊，是为要这个纪念这件事情。但是我们现在不在星期六聚会了，是因为我们今天已经在耶稣基督里边得享安息了。所以耶稣在这里说，你们这些劳苦担重担的人，这是主要指的是当时走又旧又死的律法主义的犹太人对他们说的，说你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安息。其实我就使你得安息的意思是你进入安息，回归安息，得着安息的那种生命的状况，而不是说你不劳苦了。其实得着安息的人还有没有劳苦啊？有，这个劳苦是因为你有恶，就有劳苦嘛，是不是？但是我们是在安息的状况里边负恶，是已经在得胜里边征战。你说我已经得胜了还要征战吗？得胜是最后那个结果，征战是这个过程。你在这个过程里边，神说你最后那个结果是肯定的，但是你必须走完这个结果过程，明白我说的意思吗？所以我们今天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是纪念他的复活，今天我们七天的第一天。但是我们不再守星期六，是因为我们不需要再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了，因为我们今天已经在耶稣基督里边得了安息了。所以我们是在安息里面享受这个安息，然后我们在安息里边跟基督一同复活，最后进到荣耀里边去的那个过程， 这是咱们今天基督徒的生命状况。我看大家眼睛的里边，有的是挺高兴，有的是充满困惑，有的是不明白啊。我知道这些东西呢，跟咱们原来的文化里边，跟原来咱们受的教育，很多东西是完全不是一个范畴里边的东西，所以听起来有一点生涩。那么我们要了解安息的这个信息啊，就是安息到底是个什么概念，我们为什么到耶稣面前得安息，今天是我们主要讲的这个内容啊，主要讲的信息要叫大家明白的。我们要明白安息，我们先来看创世纪的第二章第一段。创世纪第二章第一段，我们来明白什么叫做安息啊。What means of rest? Let's go to Genesis chapter 2. 那么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一节里边说，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句号。这个宣告非常重要又非常宝贵。在希伯来书里边说，从创世以来造物之功已经完成了，表示什么意思，弟兄姊妹？表示你不需要在创世之功里边再做什么补充。你说我今天我不打工不上班，我怎么吃饭？其实这是一个错误。人起初被造的时候是不需要打工就吃饭的，不需要种地就吃饭，不需要纺织就穿衣。上帝把皮给我们是不需要穿衣服的，上帝把植物放在那里它自己就可以长，你不需要种的。你看动物里边有没有种地才吃饭的？没有。你看动物里边有没有纺织才穿衣的？没有。唯有人有，为什么？因为人从安息里边失落了，这是犯罪以后神在人身上追加的劳苦，不是原本的。所以创世以来造物之功已经完成了，就表示说你根本不需要劳苦才吃饭，根本不需要纺织才穿衣，那是人犯罪以后神给人的一个追加的劳苦，说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这是对男人说的。所以中国人造男人这个字造成一个上面一个田下边一个力，那个形象就好像一个在那里做工的男人，而且呢做工的这个男人上边不是一个口而是一个田，在田的下边下力，这个田是表示人的头，对吧？所以口表示那个头很小，田表示那个头很大，而且里边乱七八糟的东西啊，所以就表示那个男人一边干活一边在那里干嘛，在那里头大很愁苦啊。所以呢这个发音叫做难，和艰难的难同音，所以他那里干活我好难啊，我是个艰难的人啊，这个叫做男人。这个男人为什么变成了男人啊？就是因为他犯罪离开了上帝，走了自己的道路，从安息里边失落了，他就变成了艰难的人。他为什么艰难？因为他不能得安息，因为他恶不轻省啊，他的恶不容易，他担子不轻省，因为他失去了帮助，失去了蒙福的源头，他走了自我的道路。所以今天的人以为我们人自己可以解决自己的问题，那叫劳苦担重担的道路。上帝说你劳苦担重担，那个担子是你担不起来的，你自己根本解决不了你自己的问题，你离开上帝你什么都不是。上帝不给你下雨你试试看，你再怎么劳苦你也没有用。那安息是什么？是神造物 结束以后，人被造出来了，所以到第七日的时候，神造物的工都已经完毕了，于是神歇了他一切的工，就安歇了。我们一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以为说上帝累了，干了六天活，第七天该休息了，不是这样的。是神在创造的过程里边的时候，他是在劳苦做工，把事情做好，但是到第七天的时候，这个安息是神人共同生活的人的状况的描述。那么神是不是也安息呢？是的，因为他的目的达到了，也就是说当他六天创造的过程里边的时候，他的心里边是有一个愿望的，这个愿望没有实现的时候，他在努力做工。上帝做工也是努力做工的，对不对？他把事情做好了，到了第七天的时候他完成了，他说啊，松了一口气啊。那么他松一口气，他不是说他去睡觉去了，而是他在开始享受跟人之间的关系，这个叫安息。那么他创造到第七天的时候，圣经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说他就赐福给创造的人。神与我们同在，是我们人类蒙福的条件。所以福气的福字就是柿子旁加一口甜，而且柿子旁一定在前头啊。所以他与我们同在，加上神创造的宇宙万物，使我们有了一口甜，我们就有福气了。所以神是我们蒙福的，因为一口甜是他造的，光有他造的一口甜不行，还要他与我们亲自同在，这个时候我们才有福气。所以他与我们同在，我们在他创造的丰富的里面，我们就蒙福了。所以这种状况叫安息。那么安息对人这个方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没有恐惧，没有劳苦，这两样东西啊，没有恐惧，没有劳苦。这里边不等于人躺着天天睡觉，不劳苦不等于神什么都不做。人是在欢喜快乐轻松的里边来做神让我们去管理宇宙万物的那个工作，我们不需要为了生存而去挣扎，不需要的。因为神给你的，给我们创造的物质的供应是丰丰满满的，完全可以够我们用的。所以这种的状况叫安息。那么我们的安息是在另外的我们的状况里边啊，就是没有恐惧和没有劳苦，它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必须是有另外的，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神与我们同在，为什么我们可以安息呢？在圣经里边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昨天我们在这个智慧新语里边也提到这句话，叫做在爱里边，在爱里边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了，是吧？所以因为他爱我们，我们就不再怕，不再害怕他，是吧？然后第二件事情呢，就是爱我们的上帝他是谁啊？他是全能的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在他是没有难成的事情的。所以当他是我们的神，他爱我们，他与我们同在，那我们还怕什么？我们心里边就没有了恐惧，也没有了劳苦。因为我们要劳动，但是不苦，对吧？所以要负轭，但是轭是轻省的，是容易的，对吧？所以他与我们同在，他的爱，他的大能，使我们不再恐惧，使我们不再劳苦。所以在他里面的时候，就把我们的恐惧和劳苦除去了，那个状况叫做安息。明白我说的意思吗？啊，所以创造到第七天，人类就在这个状况里面。但是进入第三章的时候，记载了创世纪第三章，就记载了人类历史当中最悲惨的一件事情，那就是亚当和夏娃犯罪。亚当和夏娃犯罪导致了什么后果呢？到了第 三章二十二节，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够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再伸手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这个到底怎么回事，有机会我们再解释啊。然后第二十三节说，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的自出之土，于是把他怎么样，赶出去了。什么叫赶出去？亚当和夏娃不想走啊，不想走啊，是吧？可是上帝说，你必须走，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把他赶出去了，离开了耶和华神的面。这是一个神与人类生与死的隔阂。那么然后就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箭，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也就是说亚当回不来了啊。然后这件事情就标志着人类从安息当中的失落，没有了。失落了以后，当神借着摩西来颁布律法的时候，就出现了安息日的这个律法，说当纪念安息日。也就是说，人啊，你要知道，你被造的时候不是你现在这种劳苦重担的状况，你被造的时候是在上帝的同在，在安息的状况里边。你要纪念这件事情，上帝说，你一切劳碌的工都不要做，在安息日里边。那么上帝也说了，这是我要试验一下他们，看看他们守不守我的约。其实叫我们在安息日不做工，是试验我们的什么？试验我们对他的信心。你一天不做工，看看你能不能少赚钱，你能不能不活不下去了，对吧？那么你的一切都是神给的，你相信这件事情。但是人很难相信啊，所以神规定安息日，叫以色列人什么都不可做，是经历信心的那个机会。同时呢，让他们去思想，你已经从安息里边失落了，怎么回去？怎么回去啊？其实神说了，是要透过一个牺牲来赎你的罪，他流血，然后你才可以回去。那么这个事情从摩西颁布律法以后，又经历了1500年，耶稣来了。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在我们今天读的经文马太福音的第11章的后边的第12章，耶稣宣告了一件重要的话。在第12章第1节一直讲到第8节的时候，他就宣告，他说，因为人子，就是耶稣基督，是安息日的主。人子是安息日的主，耶稣基督自我宣称他就是安息日的主。安息日的主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创造到第七天，人要跟他生活在一起，那个叫做安息。人跟他安生活在一起，他是谁呀？耶稣说，他就是我。所以创造到第七天里边的时候，你在安息里边，就表示我与你同在，你与我同在，那个状况叫安息。他说，亚当夏娃犯罪，从安息里边失落了，就是你跟我断了关系。现在呢，我亲自来到你中间了，你跟我同在，你相信我，你就在安息里。所以新约圣经里边主耶稣宣告的这句话，说我就是安息的主，非常宝贵，使我们知道了原来跟他同在，我们就是在安息里面。因此在今天我们读的马太福音第11章的这段经文里边说，一切所有的都是父所交付我的，除了父 没有人知道子，其实这个话翻译的不对，因为大概受到了英文的翻译的这个什么啊，他说 No one knows Son except the Father。 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怎么信耶稣啊，对吧？其实原文里边不是这个意思，原文是说没有人完全认识他啊，没有人完全认识基督，只有父是完全认识子啊。那我们要认不认识呢？我们也认识，但是认识一部分，认识不了完全。然后他说除了子与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完全知道父。其实我们多多少少都知道一点父，不是完全不知道的，但是我们知道的不完全。但是子所指示的这些人，他们要知道。所以这里边很关键了，子指示什么样的人啊？我们是子所指示的吗？这个很重要。如果不然的话，他不指示我们。因为主耶稣说，有了子就有了父，你认识子就认识父，认识父就认识子，因为子与父原为一。那么因此在这里就说，什么样的人能认识神呢？什么样的人啊？根据这段经文里边说，就是耶稣基督指示他的，他让你知道你就知道，他不让你知道你根本无从知道，知道不了的。那么咱们读经团契刚刚读完了以赛亚书，以赛亚书最后说了一句话，他说神要指示怎么样的人呢？以赛亚书第66章第二节，以赛亚书66章，我们从第一节开始看好了啊。耶和华如此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怎样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歇的地方呢？啊，这个就表示说你们的宗教其实不是真正来侍奉我的，是吧？而我是服侍你的。耶稣说我来是要服侍你们的，是吧？我来给你们创造这一切万物，我来赐给你们一切，我来拯救你们一切的。第二节，耶和华说，这一切都因我手所造的，所以就都有了。好，对应咱们今天的经文，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七节说，一切所有的都是父所交付我的。因此这里说耶和华如此说，耶和华是谁呀？这里的耶和华指的是谁？指的就是道成之肉身之前的耶稣基督，是三而一的第二个位格的神。大家能不能跟上我讲的？这里边很多绕啊，很多绕，因为这里边这种各种各样的关系，但是大家一定要把它弄明白，这个是咱们信仰的基础啊，一定要把它弄明白，要不然我们很容易就乱了啊。所以在这里我们从这个经文里边我们就可以知道啊，所以跟我们讲话的耶稣基督他说一切所有的都是交付我的。那么这里说因为他是造物的那一位，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所以这是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他的位分。那么只有了解这件事情我们才能得安息。刚才我们讲了什么，怎么样才能得安息啊？他必须是全能的我们才能得安息，对不对？如果他是有限的，他都帮不了我们的，就像咱们中国人说泥菩萨过河都自身难保，他还能保你吗？是吧？所以这一位能够使我们得安息的，值得我们信靠的，他必须是那一位全能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才有资格让我们得安息。明白我说的意思？如果他自己都需要帮助，他自己都能力有限，他怎么能让别人得安息呢？那是不可能的。那么下边就说了，但我所看顾的，66章第二节下半节，神所看顾的是什么样的人啊？咱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这个以赛亚书66章第二节下半节说， 但我所看顾的就是所以神所看顾的也就是马太福音里边所说的父这个子所愿意指示的那种人子所愿意指示的是什么人呢这里说是那些虚心痛悔因我的话而战惊的人也就是那些回转向婴儿自己知道自己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要依靠别人来帮助我有这种心态的人知道自己软弱失败跌倒犯罪心中不骄傲不以为自己聪明通达不自己以为自己能解决问题忧伤痛悔虚心虚心原文是贫穷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这个话原文是贫穷 poor in spirit 知道自己里边是很有限很空虚的啊，了解这样的人然后痛悔觉得自己不行啊，然后因着听了神的话就敬畏就遵守就相信就悔改这样的人主说我要眷顾这样的人所以主说子所愿意指示的就是这样的人然后他们就能够认识父在约翰福音里边今天我没有打投影啊因为这个准备的内容经文太多你看看这个而且很抽象啊你很难用这个投影把它打出来啊这个所以大家跟着思路走然后跟着经文读就好了约翰福音十七章耶稣在最后分离祷告的时候宣告了一句话第三节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找不到的没关系听我读啊我鼓励大家一件事回去把咱们的讲道重复听因为你今天在这里听一遍你根本跟不上你也不能完全理解里边的内容我自己讲完了道我自己在听我自己都很受益啊因为这道不是我的是他的啊现在的思路走是跟着他的灵在感动圣经的话在带领所以我们要重复去理解重复去消化啊这个第十七章第三节主耶稣说认识你就是父神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就是什么就是永生就是进入安息就是与神和好就是永远在神面前蒙福所以这里边有一个前提就是认识那么这个认识是指的经验里边的认识而不是指的头脑里边的认识不是指的你听说了哦，我知道了有他不是这样的而是你从生命里边跟随他经历了你知道哦，原来他是全能的你知道哦，原来他是爱我的你知道哦，原来他听我的祷告的原来他在大事小事上都来帮助我的这个是你必须经验出来的然后你才能认识的所以耶稣在这里在这个马太福音十一章刚回到我们这啊就是说一切所有的都是父所交付我的也就是说主耶稣说你到我这里来我使你得安息的我是谁我就是那一位创造天地万物全能的上帝这是人得安息的前提刚才我们讲了对吧你没有他的全能你根本不可能得安息的所以认识父知道父这个知道父所以说这个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啊这个知道子和知道父就是认识父和认识子这件事情主耶稣自己说了认识他就是永生但是在这里说没有人真的知道哎没有人如果除了父这个子所愿意指示的也没有人知道父没有人知道那没有人知道怎么得永生呢这个没有人知道是一个现在完成时态在中文里边就是一个没有人知道了 是指的在过去的时候人不完全知道，而现在主耶稣来了，他说我要叫你们知道，要叫你们认识，要叫你们了解。神不是不让我们了解，神是非常盼望我们了解，只是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方式来了解。怎么了解呢？就是回转向婴孩，然后到他面前来，负他的轭，担上他的担子，和他同行。那么在这一个同行跟他负轭的过程里面，就是我们经历耶稣基督跟我们同在的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边，因为我们与他同在了，这个叫做进入安息的状况，因为有他帮助，那么我们负他的轭，其实就是信而顺服他啊，信而顺服他，你听他的话，信他的话，按照他的话去做。在祷告里边说，主啊，我愿意跟从你，我放弃我以前的那些我自以为是的世俗的那一套人生的道路，我现在回转单纯，像一个婴孩一样，我来跟从你，你帮助我，你指示我，我把我的人生整个交给你啊。那么把这种交给主的这个状况里边叫做献身活祭。在今天我们唱的这首诗歌里边，这个说打破我心中的偶像啊，然后我要献给你，你烧我啊，这个烧我就是献身活祭的意思。然后知道我在祭坛那里得着命定，那就是我从烧把我自己献身了以后，我要从神那里得着新的跟随主的这个旨意。然后 hineni 这个字呢，是希伯来语里边的 hine 加上 ni， 这个 hine 的意思，其实它的原文里边，圣经里边常常说看哪啊，看哪，这个字就是 hine。 那么 ni 就是一个受格，就是我啊，你就是，其实他说 hine ni 的意思呢，就是你看我，中英文翻译成我在这里啊，翻译成我在这里，其实就是看我，我在这儿呢，你注意啊，你知道我在这儿呢啊，就这个意思。那么跟上帝说，主啊，我在这里，我把我自己给你了，你来帮助，你来拣选，你来使用，那么你打碎我心中以前的那些东西，你给我建立一个新的东西，是你在我的里面，是我认识你，经历你，然后我靠信靠你，依靠你，跟从你，一同走这条道路。那么在我们今天经历走跟随主这条道路里边，就是我们认识他的过程。我们认识他的过程有两个，第一个是理论上的认识啊，哎，知道啊，你先知道，先听说，以前我风闻有你，然后你信了这个以后，就进入到一个经历他的过程，你听他的话，跟随他，你看他怎么样，这个就叫做负他的轭了，跟着他走，听他的话，做他要做你做的事儿。你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一切他都加给你，对吧？这个叫负轭，你要做事情嘛，是吧？你在这个过程里边，你就开始经历他了，这是另外一个层面的知道，另外一个层面的认识是经历出来的。保罗说，这信是本于信以至于信的，就是你从了解相信开始，然后你真的就相信他了，因为他真的你值得你信啊。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边，我们就得享安息，就是指的我们进入到他的状况里边去，这个状况真的叫做自由，这个状况真的叫做喜乐，这个状况真的叫做平安，这个建设叫做没有捆绑，这个状况里边叫做没有惧怕，这个状况里边叫做没有忧愁，这个状况里边叫做没有重担。他的轭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身，你就进入到另外一个，用句咱们世俗人土话就说，你到了那个层次，到了那个高度啊，你到那个状况， 那么这个状况一定是你认识他、经历他、进到他里面而产生的后果。所以弟兄姊妹，这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就是我们听见他的声音，相信他的话，跟从他，跟他共同经历。圣经把这个称为叫做与他同行，他指示你到哪里去你就到哪里去，他告诉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你信靠他、依靠他、仰望他、跟随他，这时候你就必然经历出又真又活的神与你的同在。你真的经历了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告诉你，这个就无法形容你的生命要进入到一个什么层面里面。我曾经举过这个例子啊，在世俗的世界里边，如果你真的确认了习近平是你的亲戚，你跟他 DNA 一验，原来是你是他亲儿子，假这么说，对不起习近平啊，我不是拿你开玩笑，咱们举这么例子是让你当国家主席了，对不对啊？这个，所以你现在发现了，你亲爹是国家主席，你在那个国家里边，你就基本上没有什么劳苦的重担的东西压在你身上了，对吧？但是你要不要负恶呢？你要啊，你不是说你成了国家主席的儿子，你就天天吃饭睡觉，不是这样的，而是你要跟他一同来治理，来学习，来为这个国家服务，来管理这个国家。但是当你爱他，他爱你，爱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万一你做错事情，他愿意保你，他愿意替你承担，他愿意教育你，是吧？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软弱需要成长的过程，并不是说我们是什么治外法权，不是这样的。所以耶稣基督已经成为我们的救主，他是神的儿子，他要叫我们比习主席、比习大大还要厉害，因为他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他是真正有权柄的那一位，他是真正保护的那一位，他的权柄是无限的。所以在这种状况里边，我们才能在他所被造界里边真正得着安息。所以这一段经文主说他有一个美意，父上帝的美意，这美意是什么呢？就是这么多的道理，这么美好的道理，向什么人显明啊？向婴孩显明。在这里我要挑战在座的各位，你自以为你自己是个聪明通达人，还是你现在愿意回转像婴孩一样的？如果你自己觉得我还了不起，我是几千年中华民族的子孙，我自己能解决我自己的问题，神的道就向你隐藏。如果你现在觉得说我真的不行，我劳苦重担，我软弱失败，我人生有限，主啊，我放弃我的努力，我现在要把我的命交给你，我愿意听你的，因为你是爱我的，因为你是创造万物的，因为你是全能的，因为你是真理的本体，我信，我接受，你引导我的路，我全心顺服。是这样的吗？如果是这样的，你就有福了。我们同心祷告。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你向我们发出这样的声音，你借着你的真理使我们不再糊涂迷茫，你把我们人生的正道已经向我们显明。这时候我们仰望主你的灵来帮助我们，在我们里面造就那一颗谦卑真正的智慧，认识了解自己的无能、软弱、失败。主啊，你引导我们，使我们回转，造就我们一颗婴孩的心，让我们因着信把我们自己交托你、跟随你、顺服你、与你同行，负你那负的轭，担你曾经所担过的担子。主啊，我们信你成为我们的中保，成为我们的帮助， 你所应许的都是真实的。愿所有在你面前有这样心智的人，让我们共同经历认识你，因为你告诉我们，认识你就是永生。主啊，听我们的祷告，听我们众人有声无声的祷告，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